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9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1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政府试图帮助企业加快迁离加泰罗尼亚，该国政治危机加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使朝鲜核危机升级。美航的客机停靠香港机场突然起火，原因不明。法国著名演员让·雷谢夫辞世，享年87岁。听众朋友大家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可能于10月10日就独立一事作出宣言，由于西班牙政府坚不让步，独派内部针对独立进程的节奏开始出现温和或者是激进的不同声音。加泰罗尼亚区议会预计10日开会，舆论关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届时是否会宣布独立。这波独立运动引发经济恐慌，西班牙第三大银行凯克萨银行和萨瓦德尔银行已经宣布把注册地址迁出加泰罗尼亚，大型企业如天然公司也跟进。中央政府颁布行政命令，简化这些企业迁出加泰罗尼亚的程序，企图以经济手段来吓阻加泰罗尼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且不排除动用宪法第155条终止自治权。加泰罗尼亚政府由数个小党联合执政，难免各有盘算，对独立进程也温和激进的路线。法国《世界报》报道称，独派内部针对独立建国的步调渐渐出现不同声音，例如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部长维拉主张放慢脚步，给马德里一个对话的机会。加泰罗尼亚日报表示，他希望不要急躁，因为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能会造成政府运作立即终止，独派人士被逮捕，更严重的是将开启街头抗议，并引发无尽的冲突。报道分析称，独派人士原本相信欧盟会在公投过后介入调停，但目前看来，欧盟完全无此意。因此，上个星期开始，独派内部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边想要依原计划急促宣布独立，另一边则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开始犹豫。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加泰罗尼亚欧洲民主党发言人巴斯卡八日说，普伊格蒙特可象征性的宣布独立，接下来再花时间与马德里协商，以融合上述两种意见。同党的区议员卡萨尔斯也说，温和路线不是要放弃独立，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以便观察是否可能与西班牙政府对话，协商举办一次马德里认可的公投，或协商独立的措辞。但态度积极的反资本及左派人民团结候选人党区议员波亚反驳说，当200万人透过公投发出声音之后，不可能只说不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使朝鲜的核危机升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据俄罗斯外交部的公告，莫斯科认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级是不可接受的，而美国正在这个地区进行军事准备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寻求完全外交方式的解决办法。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在推特上表示，历任总统和政府同朝鲜谈判了25年，做出了一些协议，付出了巨资，但都没有效果。协议墨迹未干就不被遵守，这是戏耍美国协商人员。特朗普说，抱歉，只有一个办法能奏效。虽然特朗普并没有说明是哪种方法，但分析认为他在暗示采取军事行动。一周前，特朗普还在推特上说，国务卿蒂勒森 试图与朝鲜进行谈判是浪费时间。这之前，蒂勒森曾经透露，美国与朝鲜存在着直接对话的管道。九月份，美国与韩国在布满军火的边境地区进行了联合军演，但韩国军方认为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将发射导弹，但朝鲜有可能选择几个纪念日发起挑衅。中国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受到俄罗斯支持，内容是朝鲜暂停核武器计划，美国则停止在这个地区的军演。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朝鲜先攻击美国的话，美国将完全摧毁朝鲜。
中国国防部日前捐赠战斗器材给菲律宾的军方，但是菲方在捐赠仪式的背景布条上印的是中华民国国防部的部徽，遭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抗议。菲律宾国防部10月9日发表声明，为乌龙事件道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为了协助菲律宾对抗境内安全威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5号代表中国国防部在菲律宾三军总部移交突击步枪、阻击枪、瞄准器以及子弹等装备给菲律宾军方。但是移交仪式发生乌龙事件，活动场地悬挂的背景布条上印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徽章，而是中华民国国防部徽章。菲律宾人员不熟悉两岸国防部的部徽，现场没有人察觉。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直到7号才发现不对，打电话向菲律宾国防部抗议。菲律宾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说，菲律宾国防部犯下严重但是无心的错误，使用不同的标志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菲律宾方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向中国正式道歉。声明并没有说错用的哪国的国防部部徽，仅重申菲律宾国防部与军方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希望这起不幸的事件不会影响菲律宾与中国之间日益升温的合作与友好关系。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安多龙表示，国防部长罗伦沙纳已经亲自写信向赵建华致歉，但是这封属于私人信函的内容不会对外公开。
另外，美航客机停靠香港机场的时候突然起火，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航空编号为 AA192 客机9号下午约5点30分在香港国际机场赤腊角机场停机坪停靠的时候突然发生起火事件，一名地勤人员受伤，目前该班机已经停飞，起火原因指向卸货的起落架漏油。综合各方面的报道，这架机型为波音777的美航班机，原定晚上6点10分自香港飞往美国的洛杉矶，但在下午大约5点半的时候，飞机正在进行装卸货物的时候，起落架突然冒出火光，并波及到货物与行李，火势立刻蔓延。从网友提供的影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名处理货物的地勤人员为逃生而坠地。据报道，该名59岁的陈姓男子的手脚脸部都受了伤，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救治。香港机场立刻出动消防队进行救援，并在一分钟之内就迅速将火扑灭，但客机的部分机身已经被熏黑，目前尚不清楚受损的情况如何。据报道，航班已经取消，航空公司正在为受影响的乘客做出安排，至少有150名旅客因此受到影响，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为期四天的中欧投资协定第15轮谈判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商务部称双方将加紧工作，努力推进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中新社报道称，中欧投资谈判协定启动于2014年，内容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竞争中立、高端服务业开放等等。目前中欧双方已在谈判中就不歧视原则 改善监管环境等方面达成共识，但仍面临市场准入等硬骨头。此前，中乌双方领导人已经在第19次会晤期间达成共识，将正在进行的投资谈判称为首要任务，重申将以合作务实的精神加快谈判，力争尽快达成一份富有雄心和平衡的成果，为双方投资者建立保持友好、可预测且商量的政策环境。双方投资线已经成为中欧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已经覆盖其所有的成员国，欧盟已经是中国累计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地和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欧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7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欧盟对华投资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1%。在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对中欧尽快达成投资协定的呼声渐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等中欧四家明知的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呼吁，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达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并在此基础上启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日详列了70点移民立法优先事项送交到国会，要求国会考虑为梦想者通过法案解套合法化，同时应优先考虑加强非法移民政策，其中包括修筑美墨边界围墙。白宫指出，特朗普的这些要求符合他当初的竞选承诺。特朗普政府希望这张清单能在国会引导移民改革，并同时讨论出替换奥巴马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法案。特朗普政府已经准备好与国会展开合作，白宫希望文件中提出的政策能够成为移民法案的组成部分。清单首要事项为边境安全，这个种类包括在美墨边界新建一座高墙。特朗普的执政团队要求立法人员资助在南方边境筑墙计划。特朗普政府还要求删除给移民庇护城市的主要联邦资助，授权各州和地方政府执行移民法，以及要求雇主使用员工身份电子查证的系统，查证员工是否在美国有合法的工作身份。特朗普总统还要求对合法的移民体系进行改革，只准许美国公民资助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申请绿卡，并建立一个以计算技能点数为基础的移民审查体系。特朗普也希望能够大幅增加执法相关单位的人力，计划另外招募10,000名移民及海关执法人员、1,000名律师、370名移民法官以及300名联邦的检察官。特朗普的部分幕僚希望国会通过的任何梦想者的松绑法案都应以实行更严格的移民改革为条件。民主党希望能为近70万名被称为梦想者的移民提供法律保护。这些移民在童年时非法入境，前总统奥巴马一项特赦计划让他们免遭驱逐。特朗普9月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国会采取行动，取消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并将相关的计划列入立法的优先事项之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施压朝鲜的时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把朝鲜核武器计划称作是一把自卫反侵略的宝剑。平壤的国家媒体报道称，金正恩星期六告诉执政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核武器是一个很强大的威慑力量，在他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长期核威胁下保证了国家安全。他也承认，朝鲜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就核武器发展的对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形势。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9日在北京举行第8次全体会议，审计通过有关李刚、屈书辉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和撤销刘生杰同志中央纪委委员职务的报告。这是多年来少见的中纪委公布对党内同志违纪的处理决定。以上三人既然被称为同志，说明他们虽遭断崖式降级，但大概不会受到司法起诉。在中共18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因各种违纪受查落马的省部级或以上官员多达100多人，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党籍甚至入狱。但据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期多次表示，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此后中纪委对部分违纪高官的处置方式出现了断崖式降级。中共19大前的中纪委会议报告说，确认之前做出的给予李刚同志留党察看1年处分，给予屈书辉同志留党察看2年处分和撤销刘生杰同志中纪委委员职务的决定。以上三个同志中，只有屈书辉同志的错误有些见诸于报章，即他应对民政部系统性腐败失职失责。据中纪委通报，屈书辉同志担任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民政部党组成员期间，没有按照党中央要求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对驻在部门所辖单位发生系统性腐败问题严重失职失责，未按照党中央要求聚焦主责主业，长期干预和插手驻在部门下属单位相关工程项目，并从中谋取私利。在三个落马的同志中，官位最高的是李刚，他成为中共18大以来落马的第19个正部级官员。他的错误是涉嫌严重违纪，但没有公开具体内容。现年62岁的李刚曾在中共文化部、中宣部、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等多个部门工作。2003年到2012年曾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长达9年，2012年1月转任澳门中联办副主任，2年后转正，成为正部级官员。2016年7月，李刚调回北京担任国侨办副主任，虽同为正部级职位，但从部门一把手转职虚职的清水衙门，贬义明显。今年8月22日，官方公布免去李刚国侨办副主任职务后，引发香港媒体猜测。香港苹果日报9月1日援引北京消息报道，李刚出事与澳门前特首何厚华向北京告状有关，何指控其高价出售字画，每幅画由数百万至1000万不等，有澳门商人帮李抬轿子，刻意抬高他的字画价格。据说在2014年4月的民建联筹款晚会上，信德集团董事总经理何超琼就以500万高价投下李刚的画作《竹峰》，许多人指其有涉敛财之嫌。据传李刚还被指责在横琴批地一事上存在问题，他在澳门任职中联办期间曾主导澳门当局与横琴的合作，期间一些商人便与他接触，获得横琴土地和获得发展的便利。港媒消息还指，担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达9年的李刚与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关系密切，力捧梁当上特首。李刚还与中共前文化部长孙家正、前港澳办主任廖辉、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等江派官员关系密切。李刚也和香港政商界关系密切。 船与华润集团原董事长曾庆红的心腹宋林有关系，宋林已经被判刑14年。苹果日报转述香港工党李卓人的话说，虽然李刚在中共领导层内只是个卒子，但习或可能想利用此事打击另一些大老虎。1956年出生，2010年晋升中将的刘生杰曾任军委后勤保障部的副部长。众所周知，有油水的地方最滑。近年来，中国军队后勤系统落马，将领众多，已成腐败重灾区。据财新记者统计，2015年以来，至少21名有后勤部门任职经历的将领被曝光违纪违法。中将刘生杰被处分的具体原因不详，但无外乎是与以上27位中国军队后勤高官大同小异。人们无法得知中将刘生杰犯了什么错误，但可在网上查到他在任总后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期间，曾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的署名文章。他称党内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在文章中，刘生杰列举了军队后勤系统的贪腐重灾区，是房地产转让租赁、工程建设招标、物资采购、行业风气以及基层风气等方面，并称对插手军用土地转让和房地产租赁违规审批、串标围标、幕后交易等问题绝不姑息、绝不手软。18届中央纪委产生后的5年中，先后有5名中纪委委员被处分，分别是申维辰、梁斌、曲书辉、李刚、刘生杰。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谈中纪委三同志为何被断崖式降级，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马克龙选择了独自行使权力，这是10月9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出现在每一个阵地的前沿，哪怕是冒着过度曝光的危险，他也在所不惜。不过马克龙的这一选择开始在当局内部引发担忧。法国世界报还写道，总统马克龙的讲话缺乏政治上的中转站，不论是在政府内阁成员中间，还是在共和前进党内部，马克龙都缺乏中转站来传递他的话。共和前进党的女议员奥浩和贝克瑞已经就此发出了警报。加泰罗尼亚的局势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内容。10月8号星期天，数十万人在巴塞罗那的街头示威抗议，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就此，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写道，在巴塞罗那，反对独立的人士开始发声。法国世界报还写道，加泰罗尼亚人在是否应该独立的问题上越来越分歧。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戈蒙特预计要在10月10号星期二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上就独立问题发表讲话。目前不论是西班牙首相拉活伊还是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戈蒙特，两人都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马德里当局威胁说，如果加泰罗尼亚议会10月10号星期二批准独立公投的结果的话，马德里当局就要暂停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在欧盟这一边，目前欧盟拒绝在马德里当局和巴塞罗那地方当局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法国世界报说，欧盟当局尤其不想侵犯西班牙的主权，也更不愿意点燃欧盟内部部分地区要求独立的星星之火。 在加泰罗尼亚的各民族主义派别这一边，法国《世界报》指出，目前加泰罗尼亚的各民族主义派别就分裂的节奏和速度意见不一。有些人希望尽快地宣布独立，另一些人则希望态度温和一点，以便不要让和马德里的公开的危机更加恶化。不过，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也表示，这些主张态度温和一点的人，他们并没有放弃要求加泰罗尼亚独立。法国《世界报》的文章也表示，加泰罗尼亚有着相当强大的经济优势，但是好几家大企业由于担心加泰罗尼亚地方当局宣布独立，都已经宣布要将自己的总部搬出加泰罗尼亚。这样，如果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那么分裂独立后的加泰罗尼亚也会因这些大企业的出走而在财政收入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从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刊出的大字标题写道，加泰罗尼亚独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经济赌注。文章表示，虽然加泰罗尼亚有着相当强大的经济优势，但是分裂的经济成本有可能非常的高，有可能会超出分裂独立主义者所期望的好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动向》。
美国旧金山中国城，人们通常称它华埠。华埠有个广场，华人叫它花园角广场。广场上有一支旗杆，今年10月1日和往年一样，这支旗杆升起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过了9天，10月10日，这支旗杆又要升起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叫做一支旗杆两面国旗。而整个华埠常年都有一面面中华民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飘扬在同一个蓝天下，这便是一个华埠两个中国。那些插着不同旗帜的屋顶下面是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社团，或是认同台北，或是认同北京。这种状态存在30-40年了。虽然近10多年来青天白日旗有所减少，五星旗有所增加，但两面国旗同在一个华埠飘扬的状态基本不变。如果把华埠看作世界，那么华埠这个世界就有两个中国，谁都休想把对方吃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把中华民国吃掉，忙来忙去也只不过是华埠的五星红旗多了几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少了几面而已，无伤大雅。一个华埠两个中国这道风景线依然亮丽。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吃不掉中华民国，根本在于海外侨胞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同五星红旗代表的政权。这是一个专制政权，依靠暴力和谎言颠覆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并且以暴力和谎言维持其政权。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能蛊惑一部分人，却不能蛊惑所有人。五星红旗靠意识形态征服人不灵，就靠金钱收买。华埠的侨领们多以经商为业，旧金山中领馆便以介绍大陆生意为诱饵，诱使一部分社团领袖改插五星红旗，再就是招待和邀请社团领袖去大陆参观访问。这些人一回来就赞扬大陆到处高楼大厦、宴席丰盛美味、女人漂亮又干净，于是就把屋顶的旗帜改换成五星红旗了。几年前，旧金山侨界盛传中国领事馆斥资$300万用于做侨领的统战工作，果然旧金山华埠刮起了一阵意志风。 其中闹得最大动静的是有华埠传统侨团龙头老大之称的中华总会馆，其属下七大会馆有五个换了旗帜，中华总会馆竟然出现一个会馆两个中国。意制风中偶尔飘着血腥味儿，曾帮助孙中山夺取辛亥革命胜利，历来坚定支持中华民国的五洲洪门职工总堂堂主梁毅被下属周国祥指使人枪杀，周国祥坐上堂主位置后便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中国领事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并且要把洪门珍藏的孙中山文物卖给中国大陆。如果不是周国祥被联邦调查局抓获，法院判处其终身监禁，洪门还不知道要被意制风吹到哪里去。不过总的来讲，两个中国在华埠相安无事，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各办各的活动。在这里，九二共识派不上用场，谁也无权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别人是自己的一部分。华埠花园角广场的那支旗杆，十月一日和十月十日，两个中国的旗帜先后升起，谁也不得独占。在一个华埠两个中国的状态下，不但两个中国相安无事，华埠居民不管属于哪个中国的也都安居乐业，整个华埠呈现和平而繁荣的景象。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西班牙政府试图帮助企业加快迁离加泰罗尼亚，该国政治危机加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使朝鲜核危机升级。美航客机停靠香港机场突然起火，原因不明。法国著名演员让·雷谢夫辞世，享年87岁。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8%。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初步预计2017年四季度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左右，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1.7%，全年经济增长6.8%，消费者物价指数全年上涨1.5%。中国经济参考报报道说，在2017年三季度 NAES 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研究院的汪宏居研究员在报告中说，2017年前三季度世界经济出现了超预期的复苏，美欧日经济增长加快，劳动就业状况持续改善，物价温和增长。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美联储将适时推进缩表和加息，逐步实现货币政策的正常化。2017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处于小周期的上升期，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工业生产基本平稳，新动能继续积聚，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民间投资增速要比二季度略有回落，中上游行业继续去产能，部分行业在前期去库存之后补库存，总体补库存力度减弱，货币供应速度减缓，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工业生产出产价格指数回落，企业利润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财政收入状况好转，进出口继续保持增长，贸易顺差环比扩大，国际收支改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弹性。这一轮的经济周期的主要推动力，它的来源是供给侧改革、房地产复苏以及国际经济复苏三个方面。供给侧改革继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著。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带动房地产市场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国际经济复苏带动了中国出口增长， 出口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上升。初步预计2017年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8% 左右，消费物价指数上涨 1.5%。 四季度因为中国房地产复苏周期可能出现拐点，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面临下行压力，但是国际经济可能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出口仍保持增长态势，民间投资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总体上，工业生产继续温和增长，投资增速略微下降，消费平稳增长。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速略有回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速略有上升。在政策上，财政扩张的空间由于受到债务约束，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金融去杠杆的力度受房地产价格和投资稳增长的目标要求限制，需要在边际上微调，精准平衡去杠杆和稳增长两大目标。具体包括：第一，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补短板；第二是结构性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第三，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目标；第四，美国经济好转之后可能进入缩表，需要警惕缩表预期对金融市场的干扰，防范资本流出压力；第五是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监管的长效机制，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化解经济潜在风险，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促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为十九大召开后经济平稳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NAES 宏观经济形势季度分析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的，与会专家学者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2017年三季度经济走势，研讨了应对经济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朝鲜不断穷兵黩武发射导弹飞越日本领空，促使日本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共同应对平壤的威胁。与此同时，安倍首相宣布解散议会，举行提前立法大选，缓和与北京的气氛，也是他的竞选战略的组成部分。最近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互致了贺电。两国首脑上一次就邦交正常化互致贺电是在2007年的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2012年邦交正常40周年时，因受中方反对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影响而未进行。安倍在贺电中提及确认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以往的联合声明，强调希望在所有领域推进合作和交流，构建稳定的友好关系。李克强则表示希望基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进两国关系稳定改善。9月28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主办国庆节招待会，原来预计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将出席招待会，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突然登场令酒会气氛迥然不同。日本首相出席中国国庆招待酒会是十分罕见的，安倍此行系首相官邸临时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并商议决定。安倍现场下车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奔向正在酒店入口迎接的中国大使，足见安倍对出席此次活动的重视。安倍出席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被外界看作是主动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安倍在招待会上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尽早访问日本。安倍还表示希望在习近平访日前由自己先行访华。安倍表示有意在年内举行日本担任主席国的下一轮日中韩首脑会谈。他说希望迎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希望举行日中首脑会谈，为迎接明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促进关系的发展。 关于日中韩首脑会谈的日程，安倍表示，接着就轮到我访华，然后希望习主席能够访问日本，希望通过不断的互访推动日中关系向前。关于习近平访日的时间，政府有关人士解释称，预计在明年。日中关系在1972年9月29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台湾断交。曾经担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秘书的王太平近日在北京接受了共同社的采访。他透露说，为在1972年7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对邦交正常化态度积极的田中角荣获胜，曾经与钟贞根、康弘等实力派人士秘密见面。王太平最近撰文指出，从实现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历史、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产生过一系列的矛盾和摩擦，但总的说来，友好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变化的考验，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状况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殊关系难以为继，普通关系势在必行。国际上，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重组，中日两国的战略性合作纽带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导致东亚出现两强并立的局面，打破了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两国实力始终不对称的格局。面对新现实，日本缺乏心理准备，失落感、危机感交击，失去自信而困惑，不知道应该如何同中国打交道。日本右翼势力则由于失去对中国的优越感，产生了焦虑、不安情绪，乃至不服气和对抗心理。有些人要对中国说不。21世纪初，小泉首相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和2010年以来，日本为政者屡屡在钓鱼岛问题上莽撞行事，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典型反应。王太平指出，中日关系新常态应该承认，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王太平说，在我看来，这几年日本不断制造麻烦，挑战中日关系的底线，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迷茫、彷徨，一种心理顿挫后的困惑的反应。这种现象源于中国在日本的外交定位问题上尚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也就是说，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究竟应该是战略合作伙伴还是战略防备对手的问题尚待解决。这是中日关系在旧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来的表现，表明中日关系正处在转型的过渡期。在如何对待今天的中国方面，日本正在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外交定位和民族心理调试过程。日本要接受身边强大的中国，可能还需要时间。他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幅度其实很小，绝大部分日本人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日本社会确实有一定的所谓闲中情绪，这种情绪因为钓鱼岛问题还有所升温，但大部分人能分清情绪和理智的区别。在理智层面上，日本朝野上下都知道中国很重要，深谙发展对华关系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这不仅是指经济方面，也包括安全外交诸多方面。正是这种民意背景迫使安倍首相在力推其国内政治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后，不得不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一再喊话希望实现两国首脑会谈，修补同中国的关系。中日关系仍处在以矛盾和摩擦频发为特征的转型期，旧平衡被打破了，而新平衡尚未建立起来。日中之间经济上的互需以政治上的博弈共存成为新常态，是一个不稳定、前景模糊的时期，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因素。只要这些复杂的因素存在，中日关系就只能在目前的处境中徘徊，蒙求改善关系的努力难以明显奏效。因此，要想真正改善中日关系，要治标更要治本。 中国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9月22日出席了察哈尔学会的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为题的研讨会，分析了中日关系的战略形势和战略问题。他认为危险已经浮现在中日关系的地平线上，尽管中日之间战略对抗仍在继续，但石英红研判直到今天为止，日本和东京大体上依然是在四点共识的轨道上。石英红认为两国政府都不愿意回到以巨大的代价和非同小可的尴尬并存的几乎全面对抗的僵局。他称中日两国目前总体上都在实行所谓的双轨方式，第一轨是中日两国都追求一种限制，在钓鱼岛水域和东海海域对抗管制，这为在有限的程度上改善双边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的有限的改善保留了余地。第二轨是日本方面继续推进战略性的军事建设，发动并且步步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把战略注意力和战略资源都部署在东海地区。他说，中日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继续保持这种双轨方针。石英红指出，中国有40余架各类军机集群冲损海域，日本军机紧急升空，这一局面最近经常发生。另一方面，中国海军部分主力军舰几次穿越靠近日本本土的国际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引起日本海空自卫队的高度或者是空前的紧张。他分析说，虽然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都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北京和东京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并不准备调整彼此间的战略对抗和军事对峙的态势。石英红建议，一是中日之间应该进行非正式的高层会晤，还有中日高层外交渠道只是副部长级或者外长级，必须予以规制化和扩大，而且要增加频度，就会产生切实的重要成果。二是中日应当有军事对话，这胜过军事谈判，这主要是为了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的目标，这些军事对话必须足够频繁和具体。三是要适当减少钓鱼岛水域的定期巡航评估，严格管控和实际减少空中对抗，争取建立相关水域军事演习彼此通报制度。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王冲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呈现出四个特点，即中日的战略竞争态势没有变，日本的战略基石依然是日美同盟，中日两国均面临民族主义抬头的压力，中日相互不信任增加。他就此提出三条建议，以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其中包括在官方不方便高调接触的情况下，鼓励或者默认民间的交流。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第三个专题是艾米主持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世界最大的书展第69届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将于10月10号到15号举行，法国应邀成为这次书展的嘉宾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文化部长尼森10号将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同主持此次世界出版界和书籍界的盛会的开幕式。法国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这个文化的窗口，不仅展示法国，同时也要展示整个法语区的文学和文化的风采。大家知道，法国的出版界十分的发达，文学水准也令世人瞩目。但是上一次法国担任法兰克福书展嘉宾国要上溯到1989年，因此法国政府今年自然也十分重视法兰克福书展给予法国出版业的这个荣誉，得以展示法国以及整个法语区出版业的机会。据介绍，法国将今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组织活动交 交给了法兰西学院来承担。参观书展的观众们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到法国的作家、出版业甚至是文化业的最新动态。所有用法语创作的著名作者都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和读者们见面以及交流。但是此次书展上的明星无疑是美国的作家《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他将于10月14号周六现身书展，为他于9月底已经推出的新书《本源》做宣传。这位已经在全球售出了2亿本书的作家周六将面对1800人发言。法新社报道指，这个讲座是付费的，但是早已是一票难求了。除了丹布朗以外，此次书展的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是加拿大的女作家玛格里特·阿特伍德，周日书展将授予她著名的德国书店奖。尽管英语作家在书展上有抢尽风头的趋势，但是法国作为本次书展的嘉宾国，也势必要使出浑身的解数，利用这个机会展示法语的魅力。此次出席书展的法国作家将达到200人，除了同样深受德国读者喜爱的米歇尔·维勒贝克外，另一位也在莱茵河两岸成为畅销作家的米歇尔·布希也将和读者见面。另外，当然不能忘记曾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他也将出席这个书展。除了法国的作家外，一些原籍是北非马格里布和非洲其他地区的用法语写作的作家也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展示出另一种文化和文学的风采。法国国家出版业协会的主席文森·蒙塔涅坚持邀请非洲出版商到法国的展台，以展示法语的影响力远远已经超过了法国的本土这个现实。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到书展上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开幕式，也展示出法国政府对法语区文化的重视。总统马克龙的参与和努力使推广法语文化具有了某些政治上的色彩。本月初，总统就表示法语文化前途无量，将在不久后推出在全球弘扬法语的计划。法语也是世界上第二大被翻译的语言，排在英语之后。法国现任的文化部长尼森之前曾担任著名的出版社南方文献出版社的社长，这个出版社也是他的家族企业，由他的父亲创立，所以他对出版行业自然是了如指掌。他希望周二和欧洲国家的其他文化部长共同召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议，讨论的主题将是对版权的尊重以及网络的普及带来的盗版的问题等等。除了官方的活动外，此次书展自然也是文学的节日，文学是主角。法语区最著名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将于周三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公布今年龚古尔文学奖第二轮的入围名单，以吸引更多人的重视。在书展上，古腾贝格出版社设置在法国展台上的一部印刷机势必也会吸引好奇的观众。法语区的作家将每天轮流在此用法语和德语印刷他们在德国出版的书籍的第一页。马克龙和默克尔两人也将参与这个活动，在开幕式上共同印刷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页。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书展，来自160个国家的7150个展商参展，这也是全球各地的出版商讨论市场的趋势，就出售和购买版权进行协商的地方，也是世界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以上的文化专题由艾米主持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 Pierre Lapointe 演唱的歌曲《Les Lignes de Maman》。
Ne faites jamais confiance aux étoiles qui vous disent que tout ira bien. La vie est loin d'être un droit chemin, c'est écrit dans les lignes de ma main. Si le bonheur a choisi votre âme pour y faire son nid, Fermez vos yeux, laissez-vous guider. Ne pensez jamais à vous sauver. J'ai trop souvent mis au défi le bonheur, espérant être un peu mieux ailleurs. J'ai goûté les plaisirs de l'exil, pour finir rescapé d'asile. Même si la tristesse a croisé ma route, parce qu'il nous faut tous coûte que coûte, goûter la lourdeur des cœurs en peine, boire à la santé des amours ternes. Plus jamais je ne ferai confiance aux étoiles qui diront que tout ira bien. La vie est loin d'être un droit chemin, c'est écrit dans les lignes de ma main.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试图帮助企业加快迁离加泰罗尼亚，该国政治危机加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使朝鲜核危机升级。北航客机停靠香港机场突然起火，原因不明。法国著名演员让·雷谢夫辞世，享年87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阿迪贝和艾迪迪演唱的歌曲《Madame Nature》。
Sur le bord de ma fenêtre, accoudé à l'horizon.Je regarde ma planète S'emmêler dans les saisons Quel heureux arrangement Et Capharnaüm unique Réglé on ne sait comment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Si d'aventure Je vous déçoisMadame Nature, comme il se doit, promis, juré de vous à moi, je vais changer que vous soyez au moins une fois fiers de moi. Pour nos arbres et nos rivières, nos montagnes et nos banquisesde nos tours de verre on a arrêté les bêtises d'un même abracadabra retapons l'astre magique réglé on ne sait pourquoi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si d'aventure je vous déçoisMadame Nature, comme il se doit, promis, juré de vous à moi, je vais changer que vous soyez au moins une fois fier de moi. Ras-le-pol, nous dit-elle, Éden au bout du rouleau.
Madame Nature, je vais vous aider
à chasser le naturel.Ne reviens pas au galop Pour ce qu'il reste d'animaux De solennel et de beau Encore ce merle moqueur Qui m'invite à lever tête Délicir à la bonne heure Nos portables et tablettes
Cette chanson fait le serment de veiller aux cailloux cosmiques. Régler, oui, mais jusqu'à quand?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Comme du papier à musique. Si d'aventure je vous déçois, madame.